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有关灵命追求这个功课。我们前面曾经谈到顺服恩高的教训，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顺服恩高的教训是一个积极与神同行的一个功课的操练。顺服恩高的教训，我们谈到这个恩高，事实上就是指的膏油。那么这个膏油的教训在原文里面就是指的膏油的涂抹，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那么这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内心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无非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越多的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到我们怎么样子来操练过一个顺服恩高教训的生活。首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谈到顺服圣灵。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好多处的地方提到我们要操练顺服圣灵的功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里让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那么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做提醒做感动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微小的一个声音，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温柔的一种感动。所以我们对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心。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就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动不要去压制它，不要去消灭掉它了。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很容易就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头脑分析，我们就觉得圣灵所感动的好像不合逻辑，好像不合理性。因此当我们在那边分辨到底这件事情合不合理，该不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不知不觉就把圣灵的感动消灭掉。所以我们要操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另外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你看到没有，圣灵他会担忧的，就如同一个爱我们的父母亲或者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当我们做不好的事情，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他会担忧的，他心里面会有一些的忧虑。圣灵也是如此，神的儿女，圣灵看见神的儿女在一些事情上面如果没有遵照主的旨意，或者我们所说所言所行没有讨神的喜悦，圣灵会担忧。所以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一些不平安的感觉，你心中会有一些的那种好像说不出来的一些的重担。那么圣灵在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他在担忧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敏锐圣灵的这样感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这一段圣经说什么呢？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很清楚地提到，当一个人他体贴肉体，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那个结局那个结果就是生命，就是平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随从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随从我们肉体的这个欲望，体贴我们肉体，放纵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与圣灵相争的。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那个结果就是跟神跟圣灵的交通就是死亡，就是断绝。可是什么时候当我们体贴，当我们学习顺从圣灵，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我们的里面就会有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有过这样经验，有时候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学英文，那么很多人在学生的时候没有钱去买一些的杂志，买一些的这些的学习英文的这些的教学的材料，所以在学生当中就很风行，大家就是用这个复印的方式。那么也有很多的店里面呢，他根本就是把那种学英语的，用广播学英语的这些的杂志呢，就把它一册一册的，每一期一出来就把它影印，就把它复印成一本一本的，就放在这个影印的地方，放在那个复制复印的地方，那个店里面就在那边公开的发售。所以在校园的里面，在学生的中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在这些杂志的后面往往都写着版权所有，禁止盗印，可是呢，不仅仅这些影印店盗印的很理所当然，大大方方，连学生去买这些也是大大方方，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错误。可是当我信了主之后，刚开始仍然去做这样的事情还不觉得什么，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随着认识主、追求主，越来越感觉到这一件事情岂不就是偷盗吗？岂不就是侵犯了别人所告诉我不能做的事情吗？坦白说，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当时候的社会，在当时候的这个学生的圈子里面。但是当神的灵在我的心中来做光照和提醒的时候，心里面就感觉到不安。你就会发现，当你再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知道心里面没有那样子的平安。也不是哪一个人来告诉我，也不是什么人这个来特别的提醒，但是神的灵就在心中来做提醒的工作。所以后来我就顺服圣灵在心中的感动，从那一天开始再也不去买那个复印的这些的英文的杂志。其实这是对当时候做学生的，这也是一件不容易对付的功课。因为一个杂志，你只要去影印店去复制，你省掉的是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体尝过顺服圣灵，我们的心中就有那个生命和平安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真是知道，我们宁愿花多一点钱而得着因着顺从圣灵所得的平安和喜乐，而不愿因着为了贪图省了几个钱却心中没有主的安息，没有主的平安。那么第二，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操练顺服恩膏的教训呢？我们不仅仅是顺服圣灵，神的灵会在我们心中来做光照、引导和启示的工作，但是神更把他自己的话，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对于神的旨意要操练学习去顺服。因为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可能因着我们自己还不够属灵，可能因着我们对于圣灵跟肉体的那种感觉，我们还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的里面的感动可能有错。因此我们的感动，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的感动，我们需要跟神的话来相对照。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她也是初初信主没有多久。那么这个姐妹呢，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她的先生就是一个在外面有时候会拈花惹草的一个男人。那么这个太太呢，这个姐妹呢，其实她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也是一个非常爱慕虚荣，也非常喜欢在外面逛游荡，这个溜达的。所以她经常在外面这交的一些朋友去这个打麻将去做一些事情呢，虽然不是顶坏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呢也往往会难免会牵扯到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朋友。所以有一天他就来这个找我。那么他就跟我提到说，他说他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我就问他说，你的先生到底怎么样不好呢？他就提到说，他说他的先生这个在他的电话里面装了窃听器，甚至他的先生就诬告他，认为他在外面有外遇，有别的男人。他说他很受不了，他觉得他没有这些事情，但是他的先生误会他，他先生不信任他，甚至禁止他跟任何这个男人打来的电话。他觉得他心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生活，他觉得根本就没有意思。先生进来根本就不信任他，两个人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呢？讲起来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我就把神的话颁给他看，让他了解到夫妻两个人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不能够随便离婚的。所以呢他回去之后呢，经过这样子的一番的劝告，他好像暂时就没有再去说些什么。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来了。他来了之后，他就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为着我们的婚姻祷告，那么我心里面有这个感动，很平安，上帝要我跟我的先生离婚。当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你离婚呢？他说因为我祷告，我觉得当我决定要离婚之后，我祷告，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像很轻松。我说你那个祷告的轻松是因为你做了决定之后的轻松，但那个不是圣灵所给你的平安。你圣经神的话很清楚的已经告诉我们，你的先生是不是有淫乱的问题呢？不是。那么你为什么你认为上帝要你们离婚呢？显然是你自己的意思，是你肉体的意思，你自己觉得好像生活在一起痛苦，所以呢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心里就好像觉得一件事情放下来了。你这一种的轻松，这一种的所谓的平安，不是真正的从神来的。感谢主，当他听了这句话，他知道他所做的决定不合于神的旨意，所以他没有跟他的先生离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刚信主， 可能甚至我们信主多年，我们灵里面的那种对于圣灵的感动还不是那么老练。即使有时候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们也需要去查验。所以我们需要对照神的话，对于神的话有很多神的旨意在神的话里面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还要去反复的祷告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把神的话、神的原则好好的查考，我们就知道有一些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旨意了。那么另外，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前面也提过，谈到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环境。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神的话没有很清楚的说明，但是神有时候透过环境的拦阻，就好像保罗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圣灵禁止他，圣灵不许他，当他在美西亚的边界，圣灵禁止他，他就不能够继续往亚洲去传福音，因此福音就从那时候传到马其顿，传到当时候的欧洲去。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有神的计划、有神的旨意的安排的。神其实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做一个顺服他的人。那么第三，我们不仅仅要顺服圣灵、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第三也要操练随时随刻与主交通。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这节圣经。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殿中做什么呢？接下来他说，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大卫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过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这一件事情是大卫祷告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祷告了许多许多次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大卫一生当中所最看重、所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他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我们知道在当时候旧约的时代，人没有办法一辈子都住在神的殿中的，甚至连大祭司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卫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他希望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也就是今天我们新约所说的，他渴望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接下来讲的两件事情，就是提到一个住在主里面、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需要操练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凡事都求问。当大卫他要攻打非利士人，去拯救基伊拉的时候，他问耶和华说可以不可以。那么跟随他的人心中很惧怕，所以他们又求问神。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提到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又在那边惧怕，又求问神，他们希望知道神的心意。当他们听说扫罗设计了一些的计谋要杀害大卫，大卫又来求问耶和华，问说扫罗他下来不下来，基伊拉人会不会把他交出来。然后后来亚玛利人掳掠了洗格拉，大卫又求问神说他是不是可以追得上敌军，是不是能够把洗格拉把他救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大 事小事，我们凡事都要来求问神。另外呢，这里提到说要瞻仰他的荣美，也就是我们要常常操练来瞻仰神，来注视神，来定睛在神的身上。有一位在这一个功课操练的相当深厚的一位神的使女，叫做罗炳森师母，他写了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文章，一个短短的一个叫做等候神的这个文章。这一个小小的文章就可以说明什么叫做瞻仰他的柔美。他这样说，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只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求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地溜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的时候，几分钟的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弟兄姐妹，这样子一个等候神、与神亲近、瞻仰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仿佛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所说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姐妹，你渴慕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好像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吗？盼望我们像大卫一样，时时刻刻操练来瞻仰他的荣美，来亲近他。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他自己。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很简单的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是如何要来顺服恩膏的教训。第一个，我们要操练顺服圣灵，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第二，我们要操练顺服神的旨意，对于神的话我们要顺服，要注意环境，神的带领跟拦阻是什么。第三，我们要操练凡事随时的与主交通，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要凡事求问，时刻瞻仰，以至于我们能够操练过一个与主同在、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